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6月2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习近平指出，中俄双方要继续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各领域各层级交往，落实好重点合作项目，推动取得切实成果，推动双边贸易再上新台阶。
6月2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塞内加尔总理松科。习近平指出，中塞双方要坚定支持彼此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不断夯实政治互信根基。中方愿同塞方落实好中非十大伙伴行动，实施更多惠民工程。
6月26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十届理事会年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指出，今年中国经济面对外部冲击延续向好态势，中国制造加快向中国创造转型，将不断打开全新增量空间。
6月2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同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布朗皮维共同主持中国全国人大与法国国民议会交流机制第12次会议。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法国议会一道，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6月2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主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闭幕会。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严格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持续改进会风文风。
6月2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农业生产有序开展，工业服务业稳定增长，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6月28号，财政部等3部门将联合开展2025年政府采购领域4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3部门将聚焦代理机构乱收费、供应商围标串标等4类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
6月2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今年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7204.3亿元，比前4个月增加6034.1亿元。装备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两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6月28号，2025能源产业生态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上发布中国能源生态报告，展示我国能源转型的一系列成果。报告指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与清洁能源投资国，光伏、风电装机容量连续10年位居全球首位。
6月27号，第20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本届中博会以加强合作、扩大交流、互利共赢、携手发展为主题，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行动，致力于国内外企业共享发展机遇， 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实现互利共赢。6月26号，
第16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闭幕。本届论坛以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为主题，主要围绕解读全球经济、中国展望等五大议题展开。与会嘉宾广泛参与并深入探讨应对全球挑战的创新解决方案和新增长模式。
6月26号，神舟20号乘组航天员陈东、陈中瑞、王杰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下，圆满完成既定任务。出舱航天员陈东、陈中瑞已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6月26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纪念联合国宪章签署80周年的非正式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敦促所有会员国遵守宪章精神，担负起宪章规定的责任，追求宪章所描绘的未来。
6月27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安理会刚果金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冲突各方停火止暴。他表示，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刚果金东部地区早日消弭冲突，恢复和平安宁。
6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命令，批准关于乌克兰同步执行欧盟及7国集团对俄罗斯及与其相关主体制裁的决定，确保在乌克兰司法管辖范围内全面实施国际伙伴已批准的制裁措施。
6月28号，伊朗负责司法事务的副总统马吉德·安萨里宣布，伊朗政府决定成立特别法律工作组，以审查以色列和美国的侵略行径。他表示，伊方将继续竭尽全力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
6月29号，加拿大财政部表示，加拿大已取消数字服务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恢复贸易谈判，以期在7月21号之前达成协议。
6月29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斯兰国家之间团结的必要性，为扩大全面合作，伊朗愿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充分合作，并以此开启与波斯湾邻国关系的新篇章。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情况的汇报，部署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会议指出，高效办成一件事以小切口推动政务服务理念转变、流程重塑、部门协同，便利群众和企业办事，有力促进营商环境改善和行政效能提升。要加强常态化机制建设，推动银行、医院、电信等更多公共服务集成办理。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破除数据壁垒，推进一网通办，切实提升服务质量和办事体验。
民政部、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持续发挥社会组织促进毕业生就业的积极作用，助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通知要求，引导社会组织开发更多就业岗位，支持社会组织引入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服务项目，带动开发相应岗位，推动专业性社会组织巩固拓展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服务空间， 面向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和见习岗位，支持社会组织联合会等枢纽型社会组织，搭建业内就业信息平台，推动社会组织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国家知识产权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2025年5月，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97万件。我国将加强政策引导，从考核、评价、资助三方面政策入手，推动各地优化调整专利相关指标考核政策，在项目评审、企业认定、人才评价等评价政策以及专利资助奖励等政策中，明确要求不得直接将专利数量作为主要条件，将优化按需审查机制，提供优先审查、快速审查、延迟审查、集中审查等多种模式，提高审查质量。在我国专利审查周期维持世界同等制度下最快水平的同时，实现从统一节奏向精准供给的转变。
为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切实加强河湖生态流量管理，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水利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实施河湖生态流量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对生态流量管理部门职责、管控指标确定、泄放与调度、监测与预警、监督评估等五方面作出规定，提出明确要求。围绕强化部门协作，管理办法明确各级水行政、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能源主管部门河湖和水工程生态流量管理职责，强化各级河长、湖长在推进河湖生态流量管理的职责和作用。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防范非法集资，守护校园净土。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非法集资的阴影悄然向高校蔓延，不少学生和教职工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害。非法集资不仅给个人带来经济损失，更对高校的声誉和稳定造成严重影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学生涉世未深、好奇心强的特点，以高息、快速致富等虚假宣传手段诱骗学生参与非法集资，导致部分学生陷入经济困境，甚至影响到学业和心理健康。
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系统性工程，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经济金融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非法集资者要达到目的，往往变着法子诱骗群众上当，但不管他怎么变，一般会有这样的四部曲。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高大上的项目，让人产生机不可失的错觉。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第三步，吸金。非法集资人通过分红给参与人尝到甜头，使其不仅将自己的钱倾囊而出，还动员亲友加入，集资金额越滚越大。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
但是绝大多数非法集资案件的犯罪手段并不高明，只需我们理性对待，记住规避非法集资陷阱的三要三不要。规避非法集资陷阱的三要是指：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态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
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机会难得，都很可能是忽悠，不要盲目随大流投资。
规避非法集资陷阱的三不要是指：一、抵制诱惑，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高息理财，不接受先返利息之类的诱饵；二、树立正确投资意识，通过金融机构客服电话、银行官网等正规服务渠道咨询购买金融产品；三、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关注正规机构发布的银行、保险、广告信息和非法集资风险提示，遇到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另外，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举报人可通过公安110、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12315对涉嫌非法集资事件进行举报。不法分子诡计多端，投资理财要擦亮眼睛，遇事多寻求官方渠道帮助，注意保护个人金融信息，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自觉远离非法集资。
远离校园非法集资，坚决拒绝非法集资。大学是人生重要的成长期，也是形成正确价值观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拒绝诱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要擦亮自己的双眼，预防非法集资陷阱。大学生赚钱不要贪图一时利益，要增强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不要相信所谓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合法手段铸就自己的幸福生活。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别让食用代餐成为以健康为赌注的冒险。
近日，一款代餐粉在社交平台掀起风暴，上线仅72小时便狂销2.4万份，其迅猛的销售势头将代餐食品推至舆论风口。在快节奏生活催生下，代餐市场正以惊人速度膨胀。这款将吃饭简化为2勺粉末的产品，以其极具争议性的命名和营销手段，精准击中了当代年轻人追求效率的痛点。然而，我们不得不思考，这种饮食方式的流行究竟是科技进步的体现，还是资本运作下的健康陷阱？
代餐市场的爆发式增长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代餐市场规模已达1750亿元，预计到2027年将突破3500亿元。这种增长背后是都市年轻人日益严重的时间贫困现象。在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中，传统的烹饪和用餐时间成为了奢侈品，代餐产品恰好填补了这一需求空白。然而，当我们深入观察，就会发现，这种便捷性是以牺牲饮食文化和身体健康为代价的。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营养科医生李莹杰指出，临床上仅建议特定患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代餐，普通人群长期依赖代餐可能导致营养不良和消化功能退化。更令人担忧的是，市场上超过50%的代餐产品未能达到中国营养学会建议的最低能量标准。这意味着许多消费者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实际上正在透支自己的健康。
代餐行业的发展暴露了监管体系的滞后与不足。虽然中国营养学会发布了代餐食品团体标准，但由于缺乏强制性约束力，市场上充斥着虚标营养成分、营养素结构失衡的产品。这种监管漏洞为不良商家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夸大宣传和概念炒作，将代餐包装成时尚生活方式的象征。
整治代餐市场的乱象，需要建立多层次的应对机制。首先，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出台具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 对代餐产品的能量值、营养素配比等关键指标进行严格规范。其次，企业需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将研发投入从目前的不足营收 5% 提升到合理水平，真正开发出符合不同人群健康需求的产品。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社会层面重建对饮食文化的认知，吃饭不仅仅是摄取营养的过程，更是维系社交、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吴江强调的费用性萎缩风险提醒我们，长期依赖流质代餐可能会导致咀嚼功能和消化系统的退化，这种身体机能的衰退是不可逆的。
当代餐品牌将产品宣传为人类进化新阶段时，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文明的进步不应该以身体机能的退化为代价，效率的追求也不应该成为牺牲健康的理由。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更需要反思的是，当吃饭变成单纯的营养补充，当美食的乐趣被效率的追求所取代，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作为人的完整生活体验。
重建健康的饮食观念，不仅需要政策规范和市场监督，更需要每个人对生活方式的重新思考。生命的质量不应该被压缩成一袋粉末的营养成分表，而应该体现在每一口食物的真实滋味和每一次用餐的温暖体验中。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日，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 CPU 发布，龙芯3C6000采用我国自主设计的龙架构指令系统，无需依赖任何国外授权技术，也不依赖任何境外的供应链。未来，这款中国芯将在众多关键领域应用落地，这些领域对安全有极高要求，唯有中国芯才能让人更放心。无数科技工作者的赤子之心，支撑我们在技术封锁中突围，取得一系列芯片突破。而这些实打实的成就，又让我们在面对持续加码的外部打压时，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和底气。每一次新迭代和新突破，都是中国芯片进步的坚实脚印，而信心之火终将照亮自主创新的光明征途。
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本学期最后一期时事广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钦、静敏、明然、荣华、康卫。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时事广角预祝大家暑假快乐，万事胜意，我们下一学期再会。
见心跳的声音，虽然相隔万里，渴望的眼睛寻找着彼此的轨迹，请在我梦里留下你的脚印。我们是天上的星星。